大家在你的流程单上可以看到这个讲到的大纲，所以可以跟着圣经，跟着大纲。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的年薪一年的工资超过1000万人民币，你会担心没钱花吗？不要跟我抬杠哈，一般而言你会担心吗？我想你不太会担心。不过在美国职业篮球联盟啊，就是 NBA 啊，他们曾经拍过一个纪录片，就是跟踪这退役后的这个 NBA 球员的。他们发现啊，他们的球员退役之后5年内有相当多的人破产了，甚至有人就是必须流浪，然后在街边乞讨，很多很多的人。啊，我在网上看到的数字，一度是有60%的 NBA 球员在退役后5年内破产。你知道他们的年收入吗？按照现在的 NBA 薪资水平，普通的球员，啊，最普通的球员，年收入就已经超过1000万人民币。但即便这样，还是有许许多多的球员很快把他们巨额的收入挥霍一空。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些球员虽然有很高的收入，但他们却不懂得怎么样使用手上的资源，因此就算是一个天文数字也经不起折腾。今天我们不是要上理财课，但这些现实的例子和基督徒的属灵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上一次还记得吗？我们讲到在爱中，在神的爱中要去切慕属灵恩赐，在神的爱中去渴望说我拥有哪些恩赐。我们需要被神的爱塑造，对恩赐的渴求，在爱中去渴慕那些能够造就他人、造就教会的恩赐。但是神赐给我们各样恩赐以后呢，神真的赐给我们各样恩赐了，然后呢，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在爱中去使用这些属灵恩赐，我们在爱中去使用神赐给我们的诸般属灵恩赐。如果我们不让神的话塑造我们对这些恩赐的使用，我们就会和那些令人羡慕的 NBA 球员一样，身怀重金却仍然落到乞讨为生的悲伤地步。神的爱从3个方面塑造我们对属灵恩赐的使用。这3个方面，第13到19节，为教会的益处使用恩赐；20节到25节，为非信徒的益处使用恩赐；26节到40节，在敬拜中规规矩矩按次序使用恩赐。我们首先来看为教会的益处使用恩赐。保罗首先提到方言，我再次提醒你，方言在哥林多是一个非常受欢迎、受追捧的一个恩赐。如果说所有人都希望得到一个恩赐，在哥林多就是方言，就好像今天所有上海人都希望有钱。那方言的恩赐如何能够造就教会呢？你看经文，首先方言必须被明白才能造就教会。我们上次说的方言是一种语言，一种大多数人听不懂的语言，一种你没有学过的语言，所以它必须被翻译出来，成为你明白的语言。这样就如同先知讲道一样，先知讲道是将神的话解释出来，并且应用在我们的处境当中，这样就能够给人带来益处。而翻方言目的就是让我们的悟性能够来理解神的话。什么叫悟性？不是我们平时的用法，这个人很有悟性。这里的悟性英文用的叫 mind， 它的含义很广泛，它可以指人的理性、理解力、思想、思考方式、心智、逻辑等等。所以保罗用这个词很显然是说，神赐给我们所有的帮助我们理解这世界的一些的能力，都必须要应用在 神的话里面，方言必须被翻出来，从神而来的话必须被我们所有的理性的逻辑的思想的能力来理解，才能够塑造我们，才能够更新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行为，好让我们的人生变得不一样。真理就是这样来塑造和改变人的。为了让神的话在你的生命当中带来改变，亲爱弟兄姐妹们，你必须运用你的悟性，运用你的英文叫 mind。 好些时候我发现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带着一个空空的头脑来聆听神的话，然后就像水会留住这个空空的头脑一样，等离开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动的脑里面注满了这个营养的这个神的话语。但神要我们在这里竭力的运用我们的悟性去明白神的话语，这个意味着就像你在上个最艰难的课程，你必须全神贯注的聆听，然后随时的思考这个人在讲的内容，不断做辩证，不断的做推论，不断做考量，甚至你要大量的记忆，经过非常艰难的头脑的思考，然后你才能够把握。这是这样的一个画面，这是一个你的头脑在高速的运转的一个画面。运用你的悟性、理性思想逻辑，让圣经的话来塑造你思考问题做决定的方式，这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神的一个应用。不要觉得你坐在台下你没有责任，神的道要在我们当中显出他的能力，跟台上讲话的人有关系，跟听的人也有关系。在一个看不见的这个场景当中啊，如果我们用动画片的方式，台上和台下应该有两个像这个电极，那个正负电极冲撞，然后产生出大量火花的那个特效出现。这是应用我们的悟性。所以保罗说，不仅用灵祷告歌唱，因为说方言是在灵里面祷告歌唱，也要用悟性祷告歌唱。哦，你这里注意到没有，他不仅提到讲道，他也提到祷告和歌唱哦。很多人会把敬拜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前面诗歌祷告的部分，一个是后面讲道的部分。一度我们觉得哎，这个唱歌只是热身，讲道才是正餐。不是的，这全部都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祷告和歌唱也要让我们的思想留意我们所祷告的话，留意我们所唱的歌词。这是为什么我们不能随便选一首歌就来唱，对不对？祷告和歌唱也要运用我们的悟性，使我们可以明白神的话而得造就。这会不会让你注意到，原来你的敬拜当中，你如何祷告，你如何聆听祷告，你如何歌唱，你如何听周围的人歌唱，对彼此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甚至当你好好祷告，好好聆听祷告，好好唱歌，你已经在实践彼此相爱的命令了。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让那些喜欢唱歌的人意识到，原来这是神给我的恩赐，让我可以造就周围的人。啊，我们中间有一个姐妹，她特别喜欢大声的唱歌，让听到她唱歌的人印象特别深刻。那如果你能够去留意她所唱的歌词，让她所唱的那些饱含真理的歌词来塑造你的心，啊，这是神的话在我们中间发出造就的功用。但是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主日敬拜只播放纯音乐，或者唱那些没有具体内容但好像让人很享受的诗歌啊，新世纪音乐是吗？或者唱没有出于圣经的诗歌，没有扎根于圣经真理的圣诗，会怎么样？ 你要知道，很多人追求这样的感受的。很多教会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他们觉得，哎，我们应该让整个崇拜都充满一些背景音乐。哦，因为音乐能让我们的心沉浸。音乐确实有这样的能力，但神用来造就我们的主要不是音乐本身，是他的话。或者我们祷告，如果我们的祷告只有齐声祷告呢？你经过这种齐声祷告的场面吗？哇，声音非常大哦，但是你听不清楚别人在祷告什么，你只知道这些人在祷告，但你听不见。那这样的祷告其实并没有 并不能造就你。或者如果我们只是偷偷的祷告，我们就不出声呢？我们比较谦卑，觉得哎呀，我就不要让我的祷告的声音影响到别人。那这样我们不能造就人。如果我们没有公共祷告，我们的祷告不能造就人。但是很显然，主日的聚会公共的敬拜的目的就是为了整个教会，为了他人，不是为了自己。我们很多人来主日首要的目的是想让自己得到滋养，让自己得到饱足，让自己感到愉悦。这个目的本身并没有错，但是神召聚，神呼召，宣召就是神召聚我们聚集，他的目的不是为我们自己，首要的目的是为了神，为了他所召聚的教会，为了让他人在神的拯救恩典当中得滋养，得饱足，得喜乐。某种程度上我可以说，为什么我必须要去聚会，为什么我要唱诗，我要唱出来，为什么我读经的时候要读出来，为什么我必须要祷告，无论我是不是感到有动力，我都要这样做，因为神的话告诉我，这是在爱神，也是在造就周围的人，这是彼此相爱。因此，如果一个人用方言祷告感谢神固然很好，但是在公共的敬拜当中，这样的祷告却不能让会众喜乐的坚定的一同说阿们，一同的和你由衷的感谢神，这就只祝福了自己，却没有造就其他的人。保罗以他自己为例，他说，他说方言比众人都多，但是在公共的聚会和敬拜当中，他只做对教会有造就的事情。其实这里我已经在隐晦的提醒你，整个经文的背景是在一个教会公共的集体的敬拜当中，保罗谈论的是在这个公共的基督徒的群体当中，我们如何使用这些恩赐。保罗说在群体当中，他只对做对教会有造就的事情，他不是要让人关注他自己。他说他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可以清晰的从保罗的很多的教导当中看到这原则，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以弗所书，我们都读到这样的话。而且保罗是始终在他的服事当中贯彻这个原则，他也要求教会来持守实践这个原则，这才是爱的道路，这才是十三章那最妙的爱的道路，这才是属灵恩赐正确的打开方式。神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我用这些祝福自己还是造就教会？我在教会主日的崇拜中、小组中、团契关系中、家庭关系中、教会一切的群体生活当中，我是否使用我的恩赐给其他的基督徒、给我的家人带来益处？亲爱的家人们，有一天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这是神要问我们的问题，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吗？我们使用他赐给我们的恩赐来爱他，爱他的教会，造就他的教会，造就属灵的弟兄姐妹们吗？不要浪费你的恩赐，不要浪费你的恩赐。所以为造就教会的益处，为造就教会的缘故，使用你的恩赐，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为非信徒的益处使用恩赐。所以教会不只考虑他们自己，当你意识到说原来我们是要为别人考虑的时候，很显然这个眼光会开始 从教会往外扩展，波及到所有的非信徒。因为神是万民的主，是宣教的主，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主。很显然，他就要我们使用他赐下的恩赐来考虑非信徒的益处。这里的非信徒就是非犹太人，或者说外邦人，就是在当时的处境就是指外非犹太人。面对哥林多教会周围不信人的处境，教会必须心智成熟才能给不信的人带来益处。什么叫心智成熟？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看到的是反面的例子，哥林多教会并没有心智成熟，因为他们常常被周围的环境左右，没有跟随福音，反倒是按照世俗的道理来做决定。他像一个小孩子，一会儿喜欢爸爸手上的东西，一会儿喜欢妈妈手上的东西。有人拿出一个新的玩具，他就抛下自己的手上的玩具去找那个新的。如果要在属灵的恩赐使用上来祝福非信徒，教会就必须心智成熟。保罗说，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在恶事上要像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像成年人一样成熟。常识上，婴孩是软弱无力的，他没办法作恶，对人的伤害极其有限。那基督徒在那些糟糕的事上也应当如此，他应该不擅长害人，不擅长骗人。但是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有很多会害人骗人的人，所以基督徒又必须心智成熟，才能够认出世界的谎言，才能够不与世界同流合污。当你知道一个人要做一个糟糕的罪恶的事情的时候，一个心智成熟的人才能做一个智慧的判断，不跟这个人要做的事情同流合污。昨天我跟一个姐妹聊天，我们谈到我们的父亲经常做一些让我们哭笑不得的事情，其中一个就是因为爱面子，然后把钱借给不该借的人。把钱借给他明明知道他去做一个坏事的人。有时候我们虽然年纪越来越长，但是我们很容易受周围人的眼光、周围人的意见左右，去做一些明知道是错的事情，只因为我们放不下面子。在心智上我们却要成熟。接着保罗在这里引用以赛亚书28:11-12，他说，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方言，外邦人的语言，是要让不信的人显出来，而先知讲道是要将神救恩的奥秘显明出来，叫相信的人显出来。所以说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我们再次回到使徒行传2章，当五旬节圣灵降下的时候，众人就说出了各国的方言，人们普遍的反应是什么？纳闷、惊奇、稀奇、猜疑，甚至有讥诮说他们无非是一大早喝醉酒了。所以说方言引发人的注意，就把人内心的思想暴露出来。然后在这个方言之后呢，发生了什么？彼得讲到了，彼得解开奥秘，指出先知约珥的预言在这人当中、众人当中应验了，所以众人都说方言。众人说方言指向的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死和三日后的复活得胜，而先知讲到彼得的讲到就把这救恩的奥秘揭开，引发的后果是什么？经文说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问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该怎么样做？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我们主神所召来的。所以你看到这个顺序没有？方言引发人的注意，但却把人心真实的样式表达出来。而当彼得讲到的时候，他就把那些真正信靠主的话语的人显明出来。 这也契合保罗在这里接下来说的，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就是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说方言的人让不信的人显出来。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显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脸伏于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先知讲道把福音表明，叫罪人可以认识神，悔改归信。这正是神工作的方式，这正是神工作的方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借着教会祝福世人的方式，就是把他的救恩用人们能够明白的方式，公开的、勇敢的、没有任何保留和取舍的传讲出来。圣灵是使用这样的工作，借着他的大能将人心夺回。有哪一种方式能够比神应许的方式更能带给我们盼望？有哪一种方式比神的方式使我们更确信说是有效的，使罪人的心可以被夺回？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很渴望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我们会想很多办法，说哎，我怎么让这个人听福音？我们请他吃饭，我们送些书给他，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为了不要让他觉得受排挤，为他让他觉得舒服，让他可以尽可能参加一些基督徒的活动啊。我想这些当然并不是错误，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真正的能让人心改变的不是这些做法，而是当神的话被清楚的、明白的，以人能够懂得的方式被宣讲出来。这是神工作的方式，这是神说的能够改变人心的方式。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想过，最能让你周围的人来认识神的方式，就是当神的话在你们的家庭和你们的周围被以一种清楚的，不是好像外星语言的方式被宣讲、被读出来、被听见？你信神的话吗？你信神的话用我们今天能熟悉的这个普通话语言读出来被人明白，它能够改变一个孩子、一个大人的心吗？神的话大有能力，神的话大有能力。如果我们想靠自己需要去扭转人心，那我告诉你，这世上再没有比这更绝望、更没有喜乐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信靠神，我们就可以喜乐的使用神给我们的方式，然后努力的竭尽全力的用我们的恩赐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满怀盼望的期待圣灵的工作。这段经文还有一个问题，这里说都说方言，都做先知讲道，那信徒都会说方言，都做先知讲道吗？首先这里保罗的重点不是说我们都能说方言或者都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他只是假想这两种情况。其次，他在前文说我愿意你们众人都说方言，他并没有说每个人都有一样的恩赐，他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灵会赐下不同的恩赐给教会不同的人，不是所有人都领受同样的恩赐。所以你不能根据这段经文说哦，所有的基督徒都能说方言。先知讲道跟说方言类似，教会不是人都一定拥有，不是所有人都拥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先知教师。当然我们上次已经说过，在某一个意义上众人都是先知，就像信徒接祭司，我们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信徒接先知，因为只要你信靠主，你就可以传扬耶稣基督救赎的奥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说信徒接先知，但是不是在一个狭义的意义上众人都要做先知讲道教导人的。所以在这里保罗说，为了非信徒的益处，教会要善用恩赐，将神救赎的真理以一种清晰的明了的方式讲出来。请注意哦，这里 清晰明了的被宣讲出来的福音，不代表是一个被非信徒喜欢的福音，不代表是非信徒听了都会点赞的福音。啊，在很多社交媒体上，除了点赞，还有那个叫什么 dislike， 除了 like 还有 dislike， 只有点赞，还有大拇指朝下的，对不对？有可能你这个清楚被宣讲的福音是一个被人点了大拇指朝下按钮的。重点不是他如何回应这个福音，而是这个福音有没有被清楚的准确的传讲出来。有时候那些反对福音的人可能会觉得被冒犯，会生气，而且大概率你会面对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他生气和反对的原因不是你讲错了，而正是因为他清楚的听到了那个让人感觉到不好受得罪人的福音，但是是真福音，那么你还是忠实的完成了你的工作。因为这样真福音会对甚至反对的人仍然是有益处的。在一个真福音当中最被清楚的显明。可是如果我们很容易这样做，我们看人的情面，害怕别人的反对，我们惧怕人，而妥协福音的信息，隐瞒福音的信息，虽然一时让人开心，实质上却将人往永恒的死坑里推。我们真的很容易这样，我们真的很容易惧怕人，不是吗？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说的话会让一个人觉得反感和不开心，我们大概率还是选择不说的。我们已经在这个世界当中学会了这个基本的生存之道，但有时候这不是为了非信徒的益处考虑在使用我们的恩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永远无法左右一个人的决定，但是我们务必要把事情说明白，否则我们就失职了。如果我们把福音说明白了，别人仍然拒绝，那责任在于拒绝福音的人。而神给我们满怀安慰的应许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真的会借着一个人忠心的工作来成就他美好的旨意。这是第二点，为非信徒的益处使用恩赐。让我们来看最后26节到40节。第三点，我们已经讲了为教会的益处使用恩赐，为非信徒的益处使用恩赐。那第三点会是什么？你可能没有想到，是在敬拜当中，在主日当聚会当中，规规矩矩的按次序使用恩赐。原来按次序规矩的使用恩赐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则。所以40节就总结出这个法则，就是凡事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意思是使用方言或者先知讲到的恩赐，其实是所有的恩赐都要规规矩矩按次序，不应该在教会当中引发混乱，从而使基督徒的敬拜和外邦的偶像崇拜可以明显的被区分开来。因为可能当时在外邦的崇拜仪式当中，歇斯底里的情绪的爆发是其中的一个标志。保罗要求教会要规规矩矩的行事，不是像演唱会那个样子的，从而使神的敬拜去显明出来。所以我请你注意，26节到40节所有的内容都是在按着次序敬拜这个框架当中来理解，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大的框架。26节到40节的中心的主题就是要按着规矩合宜的形式在敬拜当中。保罗在26节说按次序规矩的形式，就是以造就人的方式在使用恩赐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惊讶，原来我们在聚会当中规规矩矩按次序说话、唱诗、祷告、讲道，甚至孩子们你规矩的坐在座位上，都是一个造就人的方式，可以给人带来益处。你都是在参与神国的工作。保罗继续以方言和先知讲道的使用做例子，他说说方言只有两个，最多三个，要轮流说。很明显他的意思就是 我要争先恐后的说，你有见过开会一个人话没说完，另一个人就插嘴吗？那会议没办法进行下去。我发现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很容易这个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嘈嘈杂杂的说话，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在主日的敬拜当中尤其是要如此。所以说方言是这样，不要像在菜市场那样闹哄哄的，争先恐后的，不要像在吵架的时候那样凸显自己。如果有人说方言，要一个个的说，每一个说的都要翻出来，如果不能翻译，就不应该在主日当中说，只能私下在家里说，作为造就自己的操练。我不确定今天还有没有说方言的恩赐，我自己没有见过，我听一些可信的弟兄姐妹分享过一些见证，见证他们看到完全不会英语的人上台就能说英语，下台就不会说，所以可能还是有说方言的恩赐，对此我没有非常强烈的意见。但按照我们对方言的理解，今天有许多所谓的说方言并不是圣经所说的方言，如果不是真正的方言，就不应该在公共聚会当中使用，因为不可能被翻译出来。如果一个不是真方言的方言居然能被翻译，那么连这个翻译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怀疑。所以简而言之，就算有真正的方言，在崇拜当中仍然应该按着秩序去行。而至于做先知讲道的，也是只好两个人或三个人，其余的人当慎思明辨。显然先知讲道也有规矩，这里有一些背景，为什么是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今天我们只有一个人讲道，为什么是两个人至多三个人？因为在初代的教会跟今天的教会不一样，它在形式上更像犹大的会堂。你也许还记得，当耶稣回到他的家乡拿撒勒的时候，去会堂敬拜，他去了，他就拿起经书来读，并且简要的解释了经文，对吗？当时的教会不像今天有专门的传道人，很多时候是那些巡回的使徒、先知、拉比、老师去到不同的会堂讲道，所以在一个会堂的敬拜当中，可能会有很多从不同地方来的先知，他们宣称自己是先知，然后他们读神的话并且讲道。在哥林多这是非常常见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聚会当中同时可能有很多人讲，保罗说只好两个人，最多三个人讲。也请你看三十节到三十三节，很显然保罗在这里说先知讲道要有秩序，旁边人得了启示，先说话的当闭口不言，一个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意思是什么？先知可以决定他什么时候说话，什么时候不说话。很多人以为被灵感就会不受控制的说出他自己也不明白的话，但保罗说不是这样的，先知的灵顺服先知，那自称先知的人应该能够遵守秩序，并且以合宜的方式选择来宣讲，或者闭口不言，不能控制自己嘴巴的人，不是一个真正先知的品格。做先知讲道不是不受控制，不是意志模糊，而是清醒的，借着他的理性和情感在说话，他知道自己说什么，他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说，他也不是鹦鹉学舌，从哪里听来一些正确的话然后照本宣科。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许多基督徒常常把圣灵的感动当作是突发的，甚至很多教会的实践是，哦，我们今天不要准备诗歌，不要准备讲道，看圣灵的感动。这不是圣灵的感动主要的使用方式。圣灵当然可以在规矩的聚会当中有一些突然的提醒，在我们所准备的讲道和这个教会的崇拜当中有一些突然的引导，但是却不是让人混乱的，而是叫人安静的。所以先知如果不是有这样的一些特质，在神的聚会当中敬畏神，看重他人的益处而选择说话或沉默，那么他不能真正的造就教会。所以保罗要求教会避免混乱，因为当时教会很多人自高自大，认为自己的声音才是最重要的，最值得被听见的。但保罗要求信徒按照规矩使用圣灵的恩赐， 按着规矩宣讲神的启示，这才是祝福神的子民、彰显神荣耀的方式。这是先知讲道。那圣师明辨是什么意思呢？其余人当圣师明辨，刚才我们说的要运用你的悟性才能圣师明辨，对吗？圣师明辨要分辨所说的是不是合乎神的真理，合乎耶稣的救恩。请注意，不是在当时，不是所有到教会的宣称是先知的人所说的都是可信的。在初代的教会，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你在新约的福音书、新约的书信当中常常提到他们要提防假先知和异端，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有很多自称是先知的却说的是假话。所以教会当时有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分辨真理和异端，分辨先知和教师。所以教会在当时就有一些长老，保罗选立长老，而长老很重要的职分在教会当中就是对这些先知和他们的讲道做判断，保护教会在真理中成长而不被异端邪说侵扰。那么当神救赎的启示在基督里完成之后，教会拥有了全部的奥秘，就能够借着那一次交付他们的真道去对这些先知的讲道做判断。用加尔文的话说，一个传道人的讲道如果伤害了信仰的核心教义，那就会对教会造成可怕的伤害。因此今天基督徒们也要对讲道慎思明辨，讲道也会有错误，如果是错误就要拒绝，当然不是所有的错误都关乎信仰核心的真理，所以不要因为有错误就否定传道人，不要把传道人当作是完美的。但是如果那个错误是关乎福音的核心、基督真理的要道，那就不是小事。而传道人如果意识到他在核心的教义上的错误却仍然拒绝改变，那么教会就应该拒绝他。在这个框架里面，圣师明辨分辨先知的框架当中，我们要理解34节到35节。请看，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谈到先知讲到，保罗在这里做了补充，谈到妇女在聚会当中要沉默。很显从哥林多前书11章5节，我们知道这不是指姐妹在聚会当中不可以说话，不可以祷告，不可以读经，不可以分享神的话。所以我请你注意这节经文，它出现在这样的一个背景，是保罗在讨论敬拜秩序的段落当中。因此这里姐妹闭口不言是在承接上文教会长老对先知做讲到做判断的时候讲的。这意思是当教会对一个先知和他的话做真理或异端的判断的时候，教会的长老在行使一个非常严肃和重大的职分，这职分是神交托给教会长老的，而承受这职分的长老他要受到严格的训练和装备，并且也要为他所做出的判断承担责任。为此保罗在新约书信当中清楚地拟定了长老的资格，他也亲自选立长老。当长老行使他最重大的这个职分，对先知和他的讲道的内容做出有权柄的判断的时候，请注意，这判断决定这人是被接受或是拒绝，是真的先知还是假的先知。那这个时候姐妹们因为顺服神所设立的秩序，尊重神赐给长老的权柄，就甘愿保持沉默。而其实是那些不做长老的弟兄们也该保持沉默，以此表明神对神赐给教会长老保卫真理权柄的尊重和顺服。这样的场景有点类似于在法庭上，如果没有法官的允许，任何人绝不该大声的喧哗。这里的沉默安静是对权柄的尊重和顺服。在我们今天的文化背景之下，这样的话听起来是很刺耳的。年轻人会说，哇，这很反女权，甚至有人觉得这很恐怖。但是我恳请弟兄姐妹要仔细留意这段经文的背景， 这里的闭口复言是发生在一个非常明确的场景当中的，就是公众的崇拜。长老行使他的权柄对先知做辨别，保罗这里是在研习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讨论，他所关心的是顺服神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次序和权柄，这就符合整段经文在谈论的，你要按着次序规规矩矩的使用你的恩赐。所以姐妹们当然能够对真理做出一些清晰的判断，为什么闭口不言，不是因为他没有知识，而是为了持守神所设立的次序，规规矩矩的行事。这带给我们明确的应用是什么？今天的教会应该在近前的弟兄中设立长老，而身为长老的弟兄们必须承担起神给他们的责任，护卫真理，与虚假的道理征战，保护教会，在真理中建造教会，使教会可以清清洁洁的预备见基督。弟兄们，如果我们不冒险，如果我们不征战，如果我们不争气，那么我们不仅是失职，也是让教会和姐妹们陷入极大的困境。这就好像面对强盗，一个男人扔下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跑了，事后却责怪他的妻子没有保护好财产。在我们的处境里，当我们试图借这段经文对姐妹说话之前，我们要说，我们要先对弟兄说话。弟兄们，我们要承担起神赐给我们的责任，权柄意味着责任，意味着要做仆人。最后保罗最终的结论是，教会应该切慕先知讲到的恩赐，但也不要因此禁止说方言。所以不论是先知讲到还是说方言，所有圣灵的恩赐，重要的是规规矩矩按着次序使用这些恩赐，荣耀神，造就人。这是在神的爱中的教会的生活，特别是在教会的主日的崇拜当中塑造属灵恩赐的方式。亲爱弟兄姐妹们，不要浪费神给我们的恩赐，回应神的爱，为信徒，为非信徒，为荣耀神的方缘故使用你的恩赐。天父，你是恩赐的神，为我们的益处，为你荣耀的缘故，你赐下这样丰盛的恩赐。你的爱引导我们使用这些恩赐。其实至终你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向我们显明我们如何使用这些恩赐。我们效法我们的主，他虽然是主，却甘愿做众人的仆人，且为我们舍命。我们也要效法我们的主，借着你所赐下的各样的恩赐去服侍人，做仆人，为教会，为这世界，为荣耀神造就人的缘故，去使用你所给我们的各样的恩赐权柄。主啊，求你的十字架的恩典在我们使用这样各样的恩赐的当中成为真实，使我们使用这样各样恩赐的时候，不是去控制，不是去操纵，不是为了高举自我，而是为了让你十字架的爱在我们和众人身上显明出来。求你帮助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